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在麦克风前面分享他们自己的生命见证。您可以从这些故事得知上帝是怎样运用这些恩典还有应许，带领我们的来宾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却因为上帝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经历上帝作为以后，透过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这些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传道人，我们要称他为 Rafiki。 他说这是从卡通狮子王里面所截取的名字哦。那他即将要成为一名宣教士，踏上宣教的路途，但他其实非常的年轻。他是怎么样子在他短短的人生当中经历上帝给他的带领，然后从一名学生到一名社工师，到一名传道人，而即将他要成为一名宣教师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 Rafiki 他的生命故事。Rafiki， 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生长在怎样的家庭还有环境呢？
好。我的小时候其实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对，那所以我妈妈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
哦，是。
对，所以我等于是从小由我妈妈带着我在教会里面来生活。那小时候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有点像是一个国小生，他听到学校的老师跟他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大概像是这种概念。所以在我小时候，这个信仰对我来说有点像是我在上学校的时候老师教什么我就信什么。
是，
那我的信仰也是，就是他不一定真的跟我那么的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哦，大概世界就是这样子形成的。对，所以对我来说，我小时候大概是一个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齁，就是不断的去到教会里面。
是。
对。那我们以前的这个我待的教会，它比较强调的是我们要从小就训练这个基督徒的小孩要开始在教会服事。
是。
对，所以他们非常的强调说，诶，那你们从大概国小的阶段开始就要开始接受训练，包含要上台分享见证，或者是要在主日的时候带领诗歌等等的，我们从国小就开始训练。那他们也是一个比较强调所谓的属灵氛围的，就是你需要在这个信仰里面很虔诚。
嗯，
对，所以那从小我必须说，就是我的生命我是比较好动的小孩。
是。
所以教会的生活对我来说比较有点难待得下去。
可不可以跟我们举例一下呢？
Okay， 好，就是在这个主日学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般在礼拜天小孩子聚集的时候，那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哦，有的时候是我妈妈，他们就会准备唱诗歌，然后准备故事，然后我们要背经文，哦，然后就是一连串大概差不多就是一两个小时的时段。可是对我来说，我差不多做40分钟就已经到我的极限。
嗯，
所以我大概常常是那个到了差不多三四十分钟，我就开始想要绕跑的小孩
起来走动，是，
对，然后或者是我会带着几个我的好朋友，三五好友，我们就在老师不注意的那个瞬间，就从主日学教室的后门好就溜走。
嗯，
对，所以我的第一次翘课就是发生在这个教会的主日学里。所以对，我的小时候常常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当你回到了你一般在像小学啊，或者是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补习，在这个教会外的生活给你的教育，有没有让你对这个信仰有过怀疑或是挑战，或者是说当非基督徒的同学知道说哦你是个基督徒，然后他们给你的评价或者是眼光对你有没有造成影响，或者是你印象深刻的部分？
嗯，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部分倒也没有，因为呢，我觉得在我国小国中那个时段的氛围，我自己觉得跟现在的同年龄的那个氛围其实有点不一样。那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不太会去过问到我们个人的信仰的事情。
嗯，
对，但是呢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刚刚说我比较好动。
嗯，
这件事情其实在学校也同样的发生。所以比较多的是像好比说在我低年级的时候，礼拜二是一个整天的课程。
嗯，
对，所以他基本上是要从第一节做到下午第七节。对我来说半天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极限。
嗯，
所以通常到了礼拜二我是从第一节会被罚站到第七节的。
哦，真的吗？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班导刚好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
哦，是。
所以他其实从教会就知道我的情况。我也翘过他不少在教会的主日学。所以他其实跟我妈妈有很多的互动跟交流，那他已经预先知道这个情况，虽然我上课会被罚站，甚至有的时候因为影响到全班要被叫到教室外去罚站，但是他跟我妈妈有保持一个很好的联系。
嗯，
所以他也不会特别让我觉得说那个是对我的一个惩罚。
是，
对，所以事后来看我觉得那反而对我来说是一个解脱。
嗯，
因为当我站在课堂外的时候我反而可以专心的听讲，因为我不用坐在那边觉得非常痛苦这样。
是，你刚刚讲说你从小其实相对而言是一个非常听话，你的世界观，你对信仰的认识是建立在哦，老师说什么，
对，
那就是什么的情形。那对你而言是什么样子的机会之下，信仰造成比较关键性的翻转，或者是让你的生命有一点改变呢？
OK， 这个大概是这样，因为我刚刚说我算是比较听什么我就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嗯，可是我觉得在我的还大概国小的那个阶段，我自己的生命还厚度还不够，
嗯，
当然对这个信仰也不够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这个在主日学他教的上帝是一个这么好的上帝，所以我们应该也要有一个相等的行为来所谓的荣耀我们的上帝。
嗯，
可是事实上我们就是我虽然我都知道就是我们都有罪，所以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些事情。好比说就是在国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流行那个游戏王卡，
嗯，
所以其实小时候我有去偷过这个合作社的游戏王卡的这个卡包。好，因为我小时候没有零用钱。
嗯，
可是这种东西我就不敢带到教会去说。
是。
所以那我刚刚又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强调你要所谓属灵就是要虔诚的一个，然后要从小开始服侍。所以就好像这个老师我们对他有一种道德上面的期待，我们他特别不能做哪些事情。嗯，那我自己对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期待。
嗯，
可是这个期待越高我就觉得我越难达到。其实我也有的时候会嘲笑别人，然后我会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偷东西，对，然后或者是其实就是虽然我刚刚说我被罚站这件事情老师不会对我直接有一个像是处罚，但是我都会觉得我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很努力的想要不做这些事，可是却没有办法。所以我大概在国小的那个时期，我自己的信仰在一个有一个高标准但是我却达不到的一个落差跟痛苦里面。
是，
对。
那在往下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到了国中，信仰对你而言还是同样的状态吗？
国中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因为我以前的教会是在我们家的那个社区，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很熟，然后其中包含了很多我们的家人。那个是在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家跟我的舅妈他们家庭有很大的争执，
嗯，
所以那时候教会其实几乎要分成两边来站，嗯，因为其实我们都非常的熟悉，那我们其实都不太乐见这种事情发生，嗯，虽然我们吵架我们有芥蒂，对，但是我们不乐见教会分裂。那最后是我的妈妈在她的朋友介绍下，我们就去到一个新的教会，
嗯，
对，那我觉得一个是环境的转换，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教会的风格也有点不一样，
嗯，
过去我说他们比较强调我们要敬虔，我们要虔诚，然后神是一个很荣耀的神，我们要努力的做好他的要求，但是当我去到新的教会，那时候刚好我国中，对，然后这个新的教会他比较强调的是，诶，上帝其实是想要跟我们建立个人关系的一个，嗯，很亲近的神，所以他可以当我们的朋友，他可以听我们诉说我们的烦恼，诉说我们的这个困扰。那这两个教会的风格让我到了新的教会以后就觉得说，诶，真的吗？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吗？我其实过去没有想过。
嗯，
对，所以那在这个时候我就自己的这个信仰的观念慢慢的有一点被改变。以前好像它就是一个课本上的知识，然后呢就好像这个公民与道德，就我们都知道这些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是我会不会做得到那就凭我自己的良心，
嗯，
但是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就是我新的教会以后，我觉得他就慢慢的帮助我去看到说一个有关系，就像我爸爸妈妈爱我，所以我不会想要做让他伤心的事，这有的时候跟道德无关，这是跟情感有关的事情，
嗯，是，
那我觉得是在第二个教会这个情感的部分越来越多的去被这个
开发出来，是，
对，建立跟上帝的关系。
我们往回头讲一点点，哦，就是你说你第一次看到教会里面其实是有纷争，然后而必须要分开，嗯，虽然你那个时候才是国中生而已，这件事情对你还有对你像这个世界的理解，还有以你个人对基督徒这个群体的理解，有没有一些震撼，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动摇呢？
其实到现在我觉得都还是有。
嗯
嗯，因为我刚刚说了，其实造成分裂的主因是我跟我们的另外一个亲戚。
嗯，
对，那我们从小比较教导的是教会是我们的家。
嗯，
对吗？那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就是那是一个我从家离开换到一个新的地方。
嗯，
那虽然说我们到新的教会里面去了，那边也不断的在教导说，诶，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要委身。
嗯，
我其实一开始也是这么相信。
是。
但后来我发现说，我的确对于我要全心投入在一个新的教会里面，我会有一点芥蒂在。我小时候其实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也很乐意付出我的所有时间。
嗯，
可是我就发觉说，跟里面的会友我真的很难建立一个很深厚的关系。
嗯，
通常是好比说我们同一个小组。好，那这个小组我们一般都是按年龄分，
嗯，
国中以后升到高中我们就会进到不同的小组。
是。
我就发现说我没有那么的渴望觉得一定要跟同一批人进到新的小组。
嗯，投入进去。
但是通常他们会。
是。
对。然后那这个是我到我自己大学念社工系，我自己在回顾就发现说，其实这个小时候的分裂对我来说，我觉得他在我的情感建立深刻的建立上有一个蛮大的影响。
是，但是你进了新的教会之后，其实你也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认识这个信仰，然后让你对这个信仰其实是从另外一头有不一样的补充。
对。
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是宣教师 Rafiki。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在下一节节目，我们再来听听他的生命故事。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 Rafiki。 那他刚刚讲到说，他到国中的时候换了一个教会，然后开启了他对这个信仰的不同的认识，能不能再跟我们多说一点你 有什么样真实的不一样改变呢？
好，一方面是刚刚有讲到，就是他比较强调在个人跟上帝的这个亲密关系的建立，这是一个蛮大的，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视野的开阔。那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突破性是在他们有特别办了一个营会，
是，
其实这是一个给可能是一个初信者，就是刚加入这个信仰还不是那么理解，通常或者是给一些不是基督教家庭出身的一些孩子参加的，对，所以那他在这个营会里面，他主要是强调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遇见神，所以他叫做一个遇见神营会，
是，
对，那我就报名去参加了，对，那我觉得是在里面呢，他就是有比较多完整的介绍，为什么我们要信这个信仰，为什么我们可以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对，那其中呢，它有一个环节，就是让我们去看到，我们其实是生来就是罪恶的，然后我们有很多没有办法控制去犯罪的这个冲动，我们是没有办法胜过它的，那这个不是一个羞于见人的情况，
是，
这是一个普遍的情况，
是。
那为什么这样子，上帝还爱我们呢？他就让我们理解说，哦，原来耶稣降生被钉死。好，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因为上帝他真的爱我们，然后他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然后不去做这些事情，
是，
所以他先为我们付上了一个代价，就是因为圣经里面说罪的代价是死亡嘛，所以他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那我们即便还是会做这些事情，但是上帝他爱我们，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些事情，所以那是第一次，就是这个东西在过去的教会他有讲，但他比较像是一个知识性的一个论述就被带过去，可是到那边以后，他是把这个所谓的知识性的论述跟我个人生命去做了一个很强烈的连结。
那你回头看你自己的生命，你看到了哪些事情呢？
好比说我刚刚说的，其实我小时候是一个嘴巴蛮坏的一个小孩，我常常会去就是给人家取很不好听的绰号，然后呢我会就是通常我会是即便到大人我还常常被称为反动分子，所以我常常是那个班上可能带头作乱的那个人，对，然后我有偷东西，对，然后其实小时候也因为一些的缘故不小心接触到了色情影片，所以也有一段时间是沉溺在那个色情影片的这个瘾当中，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让我自己越来越觉得我很污秽不堪，跟上帝的距离越来越远，
是，
对，可是是在那个瘾会当中，他让我看见原来上帝其实都知道我是这么糟，但他没有停止爱我，所以让我可以很放开心的把这些东西去带到我的祷告里面，这是我以前不敢做的。
这是你在国中的时候的经历。
对，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再长大一点到了高中阶段呢？
OK， 到了高中阶段，我觉得它到了另外一个时期，就是你知道情窦初开的一个时期。
是，
那我大概身材是稍微胖胖的，然后呢通常我的成绩大概也是在一个不好不坏，所以我有的时候再加上我刚刚说到过去那个因为教会的关系，我觉得教会分裂的关系，我的关系没有办法建立的太深入，
是，
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些的因素起来，那我其实相对是比较自卑的小孩，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很坏很坏的人他至少会被人看见，可是我就是那个不好也不坏，然后到了群体中间常常会被遗忘的那个
忽视的人，
对，然后那我也觉得我不是属于帅气也不是有才华的人，
是，
那我没有什么条件觉得可以吸引女生，所以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觉得信仰方面我是 OK 了，但是我的对于自我的形象感觉很低落，这样子，
是，那在这个样子的一个自我觉察，你认为说哦，好，自己并不是那么受欢迎或者需要被帮助的情况之下，那你有跟上帝祷告把你的困难交给他吗？
有，但是我说实在不太知道怎么祷告，因为我觉得我不太能做什么上帝直接把我变帅吧这种祷告，我也觉得不可能会发生，
是，
对，那所以我常常是在这个孤独或者困惑中， 对，那是有一次我自己在祷告说啊，那我到底该怎么办？然后在我那天祷告完，我就去翻这个，我喜欢看故事，历史故事书，就看到了一个故事叫做汴河献玉。
嗯，
对，那这个故事它是这样子，好像是在春秋战国的时期，
是
在楚国。好，有一个人叫卞和，那有一天呢，他就看到了一块石头，他就独具慧眼，他就说哇，这是一块宝玉，然后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他就说楚王啊，我忘记那个王叫什么王，但是楚王啊，第一个楚王，他说我把这个宝玉献给你。楚王就派了一个鉴定师来，他一看就说哎，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石头。结果楚王呢，第一个楚王就啊非常生气，他说哎呀，欺君之罪，就一怒之下把他的这个手给砸了。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一个楚王过世了，到第二个楚王继任的时候，他又说我要把这个宝玉献给我们的王。结果呢一样，第二个王又派了一个鉴定师，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但是第二个呢，他就说哎呀，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结果这个王呢哎又说可恶，欺君之罪，好，就把他的脚也砸了。最后呢，到第三个楚王上任的时候，他已经没手没脚，他就抱着这块石头哭，哭啊哭啊哭，哭到眼泪都流出来了。最后楚王听到这个故事，他就派了另一个雕刻师，不是再派鉴定师，就把这个石头给凿开，就发现哎，里面真的是一个宝玉。然后呢，他就把它这个凿成一个碧玉，然后他们就叫这个叫做和氏璧。那这是一个汴河献玉的故事。那这故事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上帝就说你看，我呢就好像这个汴河，他说我知道你里面是一块宝玉，我知道你非常的有价值，可是你总是把你的价值建立在哪呢？你建立在外面的人怎么看你，你建立在你觉得外面的人怎么看你，然后你就感到自卑，然后明明你是一个很好的宝玉，可是呢你却让人否定你，而上帝就说我好像那个汴河，又被扎了手又被扎了脚，他说我抱着你这块宝玉，我真的期待你认识你是一个美好的创造，是我造了你，我知道你的价值。所以在那个故事里面，诶，我自己的价值观就被翻转了，我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创造天地的主他这么的爱我，他这么的看重我，那是不是我就不需要真的这么在意别人的眼光？那其实也很有趣，就是当我这个观念一转了以后，我就发现其实周围的人没有那么看低我，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自尊心作祟，或者自卑心作祟，对，然后我就自己把别人的好意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意图解读为恶意，然后往我自己身上贴一个不好的标签。
是，那你们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你眼光不一样以后，你回头怎么样子往前进你自己的生命呢？
OK， 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我觉得我的笑容就比以前更多了。可是这个笑容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以前是自卑，所以我刚刚说了，就是我常常是带头作乱或者起哄的那个人，在那个时候我会笑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被大家看到了。那通常这个代价就是建立在要么就是被某一群人讨厌，要么就是我要被老师惩罚。所以一方面我在博得人家的关注跟笑声的同时，我另一方面也在可能割我自己的另外一边的肉，因为我在建立在被人的否定跟瞧不起的上面。但是我觉得在那件事之后，我慢慢的就是不会再用这种方式要去哗众取宠，然后来透过割自己的方式来换得一些大家的关注。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不同。
是，那你刚刚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说你最后去选念了社工系，
是，
那这其实是一个服务人的。你刚刚虽然说你可能想要透过揶揄自己，然后来服务大家的笑容这样子。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怎么会选择做社工，然后要真正不只是透过言语来服务大家的欢心，而是真正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你怎么样做这个选择的呢？
OK， 我觉得或许也是过去的那些我所经历的事情非常的深刻，而且某种程度虽然它不是完全的一个已经完全的痊愈，可是不断的在一个被上帝医治的过程，包含我刚刚说我自己很糟糕，我会做很多不好的事情， 被上帝医治，包含我自己的自我形象低落被上帝医治。
嗯，
那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走过这些伤痛的人。
嗯，
那我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我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也会特别关注到如果在这群体里面有一些这样子的人物存在，那我其实也多多少少会去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嗯，那所以在高中的时期，因为我有参加一个叫做校园团契，
嗯，
它是一个服务高中生的一个基督教机构，对对对。然后它呢，其实有在帮助我们做一些职涯探索、认识职业的这个讲座。那有其中呢，我在参加一次的聚会，那他有邀请学长姐来分享，其中就有社工系这样的学姐来到我们当中，我听到了才知道说，哦，原来有一个职业。他可以结合助人，齁，然后呢还可以赚钱。
嗯，
那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棒的事情。
是。
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知道被帮助的那个价值。
嗯，
那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把我工作的时间投入再去助人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它是一个物超所值的事情。
嗯，你有把你的未来的前程放在你的祷告里吗？
有。我其实不断的为这个祷告，因为我第一次把这个讯息带回家，我就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怎么样呢？
因为其实社工在我那时候是十几年前，其实整个制度很不完全。
嗯，
所以我们家人一听到就说你这个行业没什么未来。
是。
他说这个理想还是不能当饭吃。
是。
他建议我呢找一个所谓正当的工作。
嗯。
那我可以在下班的时间再去做志工，没有问题。嗯，对，所以其实蛮多的人就是周围是站在这个生存的角度来跟我谈，
是，
但是我自己在祷告当中我觉得蛮清楚的是上帝乐见我去投入在这个领域。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上帝是怎么样带领你？
我自己是在祷告当中，
嗯，
对，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校园福音团契，
嗯，
那他其实有一个叫做高三的祷告会，
嗯，
就是为着这些高三生，如果你有压力，你可以去参与在这个祷告当中。嗯，那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上帝他用他的话自己来安慰我跟引导我，
嗯，
对，后来他在让我再一次读经。读圣经读到诗篇127篇吧。
嗯，
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嗯，
那这句话其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如果我在过去这么多都接受到上帝的帮助，那代表的是上帝他不断不断的在看顾我，那如今他希望我在这方面继续的往前，他有什么理由不看顾我吗？那我觉得是在这段经文好的这个鼓励之下，我毅然决然就投入在社工的这个系所里面。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来聆听我们年轻传道人 Rafiki 他的生命故事。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爱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来我们中间分享他的生命故事的是一位年轻的传道人 Rafiki。 他刚刚讲到说他大学决定要服务更多的人，那他选择了社工系成为了他的就读的系所。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大学以及你真正进入到社工领域这一段时间的经验呢？
OK， 我觉得我在大学这四年 过得还蛮开心的。
是，
对，因为这里的课程我觉得它都很具体的帮助我们，就是因为我刚刚说过过去我自己有经历过这些的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一个好的系统去帮助我整理这些经验，
嗯，
那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帮助是我们很看重一件事情叫做自我觉察。
是，
对，所以它其实在我们社工的训练过程当中有一大块的环节都在帮助我们去检视我们过去的生命，然后去把它做一个整理，然后来期待说这些东西未来可以成为我们在助人的经验当中一个有用的材料。
嗯，
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的生命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整理，
嗯，
这是一个帮助。第二个帮助我觉得是在大学我碰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我的教授。那我其实事实上是毕业以后我也进到这个教授的机构，
嗯，
担任这个儿少的社工，
是，
大概有五年之久。
是，
对，那我觉得这个教授其实他就很务实，因为他是实际走进这个服务现场的人，所以他会很直接的把在服务现场
遇到的困难告诉你，
遇到的困难跟在大学里面所教导的那个落差去做一个
连接
跟连接。
是，
那蛮有趣的是因为其实在我们学校大部分的人都不太喜欢这个教授。
是，
对，因为他没有那么的理论，他常常会打脸我们说理论讲得漂亮啦，我们进到实际发生的这些事情请问你们该怎么办。
嗯，
所以通常我们在学生在上台报告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一个东西讲得很漂亮，可是当这个教授提一些很实际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哑口无言。
嗯，
但是也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上帝他呼召我要来做社工，所以我对我来说我会更 care 这些实际现场发生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我在大学的训练期间我很感谢这个教授，是他就先帮助我认识到有一个这个很大的落差。
嗯，
那但是我实际进现场就发现哇，这个落差比我想象的更大。
那你刚刚讲到说大学时你觉得有这个上帝的呼召，那上帝对你当时的呼召你觉得是什么呢？
我觉得上帝的呼召是要我走进需要的人群当中。
嗯，
圣经里面其实耶稣自己也教导嘛，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嗯，
世上的光，那光应该要放哪呢？不应该放在桌子底下，
嗯，
应该要放在这个桌子上面，好，因为他才能够让那些在黑暗里面的人看到这个光在哪里，
嗯，
那他们能够往前来。
是，
所以我自己觉得与其说是上帝呼召我要一定要成为社工，不如说上帝呼召我进到那些有需要的人群当中。
是，
我觉得那个是我比较清楚的呼召。
你是不是在毕业前然后有一次在草地上休息的时候是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OK，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大概我小时候我刚刚说我喜欢看历史故事，所以我也发现有一群很特别的人，他们叫做宣教士。
嗯，
那这些宣教士呢，在过去我比较多看到他们是往非洲啦，
嗯，
然后这样像那时候有这个黑奴买卖的事情，
嗯，
哦，那他们很多就去试图想要去解放黑奴，哦，然后那在那时候白人至上的情况下，这些白人愿意去亲近这些黑人，然后帮助他们从这个捆锁当中被释放，哦，或者很多像台湾也有很多宣教士，他们来成为牙医，哦，或者是创办学校，哦，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大学啊，哦，或者是这个马街护校，其实
他们都是宣教士，
对，宣教士有关系的。那我就觉得说，诶，这群人其实很不一样的是，他们在做的事情是，他们把他们有机会赚钱，哦，这个身份放掉，
嗯，
他们去募款，然后去到一个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的地方，然后去服务那边的人。那我觉得这个生命特质蛮吸引我的，
嗯，
因为我觉得他等于说他不用被世界上的这些身份要赚钱的这个框架给框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群人。那这个事情从小我就觉得上帝放了一个这样的声音在我里面，
嗯，
就是这世界上有一群人他们愿意为上帝去到一个地方服务那边需要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在大学，哦，这个接受社工系的训练以后，我未来就是要投入在这个社工的领域，
嗯，
去服务台湾有需要的人，
嗯，
但是在大四有一次我自己躺在草地上，我觉得哇，人生真是很轻松，很有这样子的日子真的是非常的愉快。那我自己就在那样一个愉悦的心情当中，我就在跟上帝聊天，我说你怎么那么好啊，给我这么多好的事情，然后我在这边这个受过这么多好的训练，我也期待未来在台湾可以继续的服侍你这样子。 那后来他问我说，其实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放了一个特别的声音在我里面，他问我记不记得，我说其实我记得，而且这个声音没有消失过，就是我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群特别的人，他们愿意为上帝放下他们所有的，去到一个他们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来服务他。我说这个我记得。他说那你愿不愿意去跟随我从小就放在你心里面的这个声音，去经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那我那时候思考了，我就说当然好啊，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本来做社工就不是为了赚钱，而且其实我们老师也一直教导我们说，社工你就是吃不饱但也饿不死，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有价值。对，那所以在大四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知道最有价值的事情不是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最有价值的事情是我看到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放下了什么事情，而我可以去回应上帝邀请我做的事。
那当你真实面对到你的职涯选择的时候，毕竟大学毕业也不可能马上成为宣教士，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一段过渡的过程的经历呢？
我还是要回到我刚刚说很感谢我有这个教授。他虽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邀请我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说，我说因为未来我有可能要到国外去宣教，所以我知道你要找一个长期的工作者，我可能不是长期的，但我能保证说，在我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呼召我，但是在他叫我去之前，我很乐意驻足在这个岗位上做好我的工作。那这个教授对我说了一句我觉得很重要的话，他说如果你未来要出国去服务那些国外有需要的人，你连这个位置都做不好的话，那我也觉得你可能还没有预备好。所以你就把你在这里的工作当成你未来出国宣教的前哨站，训练所，好好的把这里的做好，当你要出去的时候，我希望我是可以心安理得的祝福你去到国外，去把这个你的所谓上帝的祝福带给那里需要的人。
所以教授就算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其实也在现在看起来是上帝在你的生命计划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对，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我也真的很认真的去看待我在这个工作上面所碰到的难题。
那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实际到了社工现场你遇到了哪些难题呢？
还是脱离不了罪。我就发现说，我们其实一开始带着助人的这个想象是美好的，这边有一群需要的人，我来回应他们。但事实上呢，当我们真的走进那个服务现场，你会发现很多的人，你会在想，他们真的值得需要帮助吗？值得你去帮助吗？好比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其实一个月的薪水才3万出头，然后呢，但是我们基本上也是疯狂加班嘛。那有一天我在下班时间去拜访一个个案，然后呢，他刚从社会局回来，他就说：“哎，你薪水多少？”我就说：“哎，这个也不方便讲。”他说：“有没有超过好比可能4万或5万？”我说：“也没有那么多这样子。”他就说：“哎，我跟你讲啊，你看，他就是说我只要去社会局装装可怜哦，就领到这么大笔补助款。”我说：“你呢，这个社工哦，可是怎么比我们这些服务对象还可怜呢？”好，那听了当然你就会很生气。然后其他也就是我们有不少的案主，他们其实都是大概处在这种情况，或者是他们其实并不想改变。但是我们这些在外面的人干焦急，对，那我觉得那个落差是蛮大的。那其实我在社工领域待了5年，其实我做了很久以后，我慢慢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社工它其实像是一个无底坑。那在过程当中，其实也做的我有一点灰心跟挫折。但是呢，最后我慢慢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人的问题没有办法靠人来解决，我自己在跟上帝祷告的过程，我才发现说我的这些问题，当然有一些人在从旁协助我，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自己心里面那个对自己的价值，从原本我自己来决定变成由上帝来帮我决定。
是，
所以他是那个最好的，我就知道我是那个最好的。所以很多的个案他们没有这个生命的改变发生的时候，我们不管制定再好的计划，其实都很难帮助他们去改变。那最后就发现，其实他们还是需要有一个生命的力量去帮助他们看到，他们不用再靠自己，而是他们有一个更美的力量去帮助他们。我觉得这是我在这个社工的领域当中一个蛮大的改变。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来宾 Rafiki。他说在社工这个工作领域，他其实初期他发现了需要帮助的人，他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只有上帝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人的需要。而无论是再好的机构或团体，其实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有限的，并没有办法真正改变人的生命。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其实我听的是很感动。那你是怎么样子决定说 OK 好，我要从一个社工，然后你真正又变成传道人，变成宣教士的这个历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当中的过程，还有你跟上帝之间在这一段过程中的关系？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算是蛮有责任感的一个人啦。
是。
对，所以虽然上帝对我有呼召说我要去到可能像国外去服侍一群有需要的人。但是因为我刚刚说嘛，我在我的这个岗位上，我是儿少社工，那我投入在这个服务里面。那我觉得我对于我的服务对象，我的青少年的个案们，我觉得我不太能说啊，因为我现阶段任务结束了，我有另外的发展，我就要离开了。因为我听到太多他们的故事，他们为什么很难信任社工？因为社工常常都说啊，他们有人生的下一步计划，所以他们就要离开了。那可能这只是一年两年的事，但是这些社工都在跟他们说，我可以成为你们可靠的伙伴，然后你可以有什么事情尽管对我说。所以他其实无形中拉大了服务对象。我没有要责怪这些社工的意思，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只是他也无形当中拉大了社工跟个案之间的距离。那我自己站在如果以一个我要做宣教士的角度，我也不会希望我成为一个这样的角色，我跟他们说我很爱你们，我一定会跟你们在一起，但是有下一个阶段更好，我就要离开。那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没有办法，那个责任感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说啊，上帝要活了我就要离开了。所以我一直在跟上帝祷告说，如果你要我去宣教，请你直接明确的告诉我，我可以怎么样子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因为我不想要做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一个人。那当然后来一方面是整个台湾的这个经济环境募款的这个状况整个下滑，再加上我们教授的年纪越来越大，所以他也到了这个，他希望其实都是好像70级了吧，还有快70了，他觉得他也没有那个心力，所以他其实想要慢慢把这个机构收掉。那我自己也是在祷告，那这个刚好在祷告完没多久，上这个我们的机构教授机构负责人他就来跟我说，他说因为这些的考量，那可能要考虑我们的合作就是要到今年底了。那所以今年底后就不会再续聘我。那我自己也觉得说 OK， 因为刚好我是在祷告后，那这个教授就来找我聊一聊这件事情。那我也觉得 OK， 那是时候了，那我就跟上帝祷告说，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办。那我就想到说，刚刚不是说在工作过程当中我看到说上帝才是那个真正改变我们的一个关键的角色。所以那我自己也觉得说那如果我未来要去到国外，除了我有的这些专业以外，我还需要哪些装备呢？那这时候就有另外这个长期在国外的宣教士前辈，他现在在台湾担任这个宣教机构的牧师，他就鼓励我说，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心智，你就去读神学院，因为在这边的装备可以比较帮助你知道怎么样去整理这个信仰跟你所要做的事情去结合。所以那这也就是推动我去神学院去接受装备，然后让自己期待未来在出去做宣教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准备好的人。
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画面哦，不过今天来到录音室的其实是 Rafiki 他的一家人。那他现在其实是两个小孩的父亲。
是。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刚刚讲说当家人知道说你要去做社工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大的反弹，但是你今天说你要做决定，你要进到教会去成为传道人，就算他们是基督徒，但可能我想心里也同样承受很大压力，更何况是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甚至不只是去都没去过，可能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画面的地方。当他们知道这些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与他们拉扯，然后你是又怎么样把这些事情放到你的祷告里面呢？
OK， 我想我觉得很感谢上帝的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嘛，他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就发现说 上帝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有一个他的计划，但是呢，他不是啪就直接把他全部摊在你眼前。
是，
他其实呢，就是我们常常像是这个也不叫这个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们不知道这个地图的全貌，
嗯，
但是我们回首以后才发现，哦，在过去每一个阶段，上帝其实有他的带领跟安排。那我也觉得我的父母是在我一路这样子走过来，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自己也慢慢的，就是像我爸爸，他是一个公务员出身，他非常强调的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经济。
嗯，
所以其实我从读大学的时候，他就说，哎，社工很好，因为这个国家未来在规划，那他就期待说，未来国家推出制度的时候，我就可以成为公职社工师，有一个稳定的饭碗，
嗯，
然后退休以后也这个有保障。但是我就从大学，他从原本希望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到读了社工系还在发展当中的一个领域，然后再到大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去到了一个说实在真的是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一个工作，因为我有半年的时间，我一个月只能领10000块，因为我们募款不足，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上帝都一直不断的供应，所以我觉得我的家人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第一个他在做一个准备，他的这个儿子要走的路不是一般人要走的路，
嗯，
是一个很奇怪的路。然后第二个，他也发现说，虽然走着很奇怪的路，但是诶，上帝在这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在预备，然后在供应，然后在帮助我去走过这些在人看起来好像不太可能度过的时段。
嗯，
那我觉得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慢慢的被改变。
嗯，
对。那我想这个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是我的太太。
嗯，
对，我太太其实我跟她是在大学认识的。嗯，我们都是社工系的学生。
嗯，
对。那所以我想在这个不管是在社工或服务这方面，我们的共识比较大。
嗯，
对。但其实在孩童的教育这一块，哦，我们其实有过蛮大的争执。
嗯，
对。因为其实我们未来如果要去，我们通常去的地方都是比较相对于台湾它的发展更落后一点的地方。
嗯，
对，那如果我们要去这些地方，这些的教育怎么办？齁，那卫生条件怎么办？医疗系统怎么办？嗯，那我太太她是一个民间信仰背景出身的，后来才信主。我想之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听听她怎么讲。但是呢，她其实对于这些事情她比较容易还是用传统的信仰的思维模式来想这些事情。那所以她不能理解。那我们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有过非常多的争吵。那我刚刚说了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我也觉得是在我们在这个我在做社工的这段期间，好，那我们这个还是在交往的过程，那到刚好我结婚后一年我的社工生涯就结束了。
嗯，
对，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开始过一个经济收入相对以前没有稳定的状态，那个时候我们结婚了，所以我们一切都在风雨飘摇之间，然后我们就进了神学院。那这些的生活方式是他没有想过的，然后我们就一路慢慢的去走。那他也实际上经历到上帝的供应，因为当我们去到神学院的时候，他看到说，诶，原来在这个信仰里面，他不是像好比传统民间信仰，他比较是个人跟这个神明之间的关系，我来拜啊或什么，这里有一个蛮强壮的信仰群体，除了经济上就是有人为我们奉献之外，还有人固定在为我们祷告，然后有人固定他知道有什么好的课程或信仰的这个资源，他会邀请我的太太一起齁，去跟他们去上课，然后彼此分享带导。我觉得是这些信仰的网络慢慢让他也经历说，哦，这是一个不是我们自己在做的事情，我们走宣教这条路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而是一个教会一个信仰群体一起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个历程慢慢的让他也对，虽然到现在他仍然会对去到那边可能卫生条件教育的水准或者我们的语言能力，
有担心。
担心。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一起去往未来要出去这个方向做准备。
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在你寻求的这一段过程中，上帝用不同的方式，也许是祷告，也许是印证，然后他来回应你的这个寻求的经验呢？
OK，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在一个工作现场或者实际经验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我过去本来就固定有在灵修，在读圣经，在祷告，所以有的时候比较像是在那个现场，这些上帝的话语经文跳出来回应我在这个事件上 它跟我的生命意义。好比说我刚刚有讲到，我们有长达半年的时间机构募不到款，所以我只能领10000块然后的薪水。那时候我自己也在跟上帝祷告，但是我觉得他没有直接的回应啊，我就是要你继续留在这。但他就是透过我的不定时就有人说，诶，那个 Rafiki， 我想到你，我想为你奉献之类的。就是我没有跟他有什么联络，但是就有一些人被感动，然后就来为我奉献。那在薪水稳定的时期，这些人没有想过要为我奉献。但在这我半年领不到钱的时候，他们想到，而且我也没有跟他们说。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上帝的回应。然后好比说，像我有一次我在服务个案，也是很挫折，因为他是一个常常在进少管所的一个孩子。那你知道，你就是服务他，每次他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会再进去。那我就觉得相当的挫折。但是我自己也就是在这过程里面，上帝用那个他饶恕，彼得问他说，如果我要原谅人，原谅7次够吗？那耶稣就跟彼得说，哦，7次不够，要70个7次。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原谅他。那我就发现说，哦，这是耶稣的精神。耶稣原谅我们每个不断在犯错的人，当然他不是置之不管，他一样的在协助我们做生命的改变。那今天这个孩子也是一样，他进了少管所1次2次3次，但是上帝不断的原谅他，当然他也期待这个少年能够因着他的生命遇见真正值得他追求的事而有所改变。那当然这也是我在后续跟这个青少年在服务的时候，我自己也在试图用分享我的生命历程的方式来陪伴他走这一段过程。所以我觉得是说，在这些的现场，实际的现场，一些经验跟我所读的经文的经验做结合，来帮助我说，哦，那我原来我在这些地方所做的事情，上帝的要我学习的是这些事情。对。
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想请我们的 Rafiki 陈道，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当你在回顾你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哪一段经文或是哪一个圣经中的场景是非常鼓励你，然后让你可以在奔走天路，奔走你人生接下来的道路，你觉得是给你力量，给你帮助，然后让你可以勇往向前的？
OK。其实刚刚我已经分享过这段经文了。它是我刚刚说在高中时期，那即便到现在，我觉得它也是支持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这句话其实它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这一生所做的所有事情，其实上帝已经他帮我们预备好他要预备的。那我们其实在做的事情是与上帝同工，那上帝他是那个最后要负责的人，不是我自己。所以那我即便在社工的过程当中经历那么多的挫折，或是在神学院，其实我觉得很痛苦，因为我是一个好动的人。但是他那边是做学术研究的，但我也觉得是这段话一直鼓励着我，用另外的方式，好比说我就是休息时间我就去除草拔草，我喜欢动这样子，有各样的方式，我都发现是这句话帮助我去了解为什么我要在这。那有了那个目标，有了那个方向，我觉得他就帮助我可以坚持继续的往这条路上持续的走下去。
感谢神。今天非常谢谢 Rafiki， 他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非常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 Rafiki 传道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向救恩之声来索取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 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旧闻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也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美好的生命见证故事。因着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
本节目由旧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旧恩之声 App。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